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上一次谈到讲义124页，在第三章第二节这边。那上一周我们谈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说明这些波罗蜜多行呢，主要都是从本身或是譬喻这些故事里面，然后整理出菩萨的修行德目有这一些。那这些故事都是世尊的一个过去生的故事，所以在这个124页第三，菩萨所共行的波罗蜜多行那一个标题那一段的最后一行，就是依世尊所行的一般化，就是把它变成是一种适用于每个菩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些故事都是世尊的故事，那这些修行的内容不限于世尊，而是一般化，就是变成一种普遍的一个修行的德目，那就变成这个一切菩萨所共行的波罗蜜多。那接下来呢，导师就是要讨论在这些不同的这个波罗蜜多的一个施舍里面，这个有些是四波罗蜜多，有些是六，有些是八，有些是十，那在里面导师有注意到，就是这个同蝶部所传，就是我们下面一段，那导师这边括号里面是八波罗蜜多了，那我们如果看一下前面，我们可以翻到前面一页吧，这边是十波罗蜜多嘛，在这个觉音论师依这个佛种性历史波罗蜜多那一段，有没有？第一个是施，第二个是戒，第三出离，第四是智慧，第五精进忍，然后六是忍，七是真谛，八是决定，九是慈，十是舍。这个是这个觉音论师他引这个佛种性颂历波罗蜜多，但是导师对回这个佛种性颂呢，导师觉得里面应该只有八波罗蜜多了，这是导师下面所探讨的内容，就是这个真谛跟决定呢，它是应该合为一个，那十里面就变九，那里面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可以参考讲这个角注第62，就是偈颂里面没有谈到这个般若波罗蜜，但是觉音论师他里面在解释的时候，他说这个偈颂谈十波罗蜜，但是就偈颂本身，导师就是下面的一个探讨，就是应该是八，所以这个十里面真正的呢应该是只有八，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就这边跟大家说明这个八是怎么来，就是十里面除去这个智慧，那真谛跟决定合并在一起，那就变八，那导师就有注意到这个通牒部它没有本，没有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这个本就是佛种性颂里面的一个内容，那十里面有，那是因为觉音论师的一个解释，所以导师加一个本，那导师说这是有意义的啦，有意义。那怎么说呢？因为在导师的一个诠释里面，就是说般若是证悟，那如同这个无上菩提，这个菩提就是证悟的一个觉，那如果这个菩萨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呢，这边的智慧大家可以加一个注，就是圆满的智慧， 不是说菩萨不需要智慧，就是说如果菩萨有了这种圆满，因为般若蜜多就是圆满嘛，智慧的圆满啊。那智慧圆满，那就要证入这个实际了啊。因为般若蜜多就是智慧的圆满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菩萨有圆满的智慧，那就已经完成了嘛，那就不需要再去修学，所以无上菩提是果证，所以导师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呢，把它理解为就是在这边，就是从南传的角度，或是从碟部的角度，把它理解为这个般若波罗蜜是无上的菩提，那这个是果证，就是证悟的一个果，而不是这个因行般若波罗蜜多行。所以老师理解为什么南传或是同碟部他们本来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个理由何在，就是因为智慧的圆满就已经代表万这圆满的佛，所以他就不成为这个菩萨的波罗蜜多行，这是导师的一个诠释。那另外导师也谈到，就是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一些部派呢，那般若波罗蜜多的内容是什么？那也只是一些世俗的聪明，从这个所举的例子，比如说《大毗婆沙论》，就说这个菩萨名这个瞿频陀，精求菩提，聪慧第一，论难无敌，是供称扬。那这样的一种智慧呢，是主要表现于善于论辩。那下面这个根有律的要事里面也谈到般若波罗蜜，当满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也是我们看这个，也是谈到这个论义，论义也就是论辩，所以这一些所谓的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实际例子呢，根有律，下面有那个一个圈在一个点，那一行，它这是一个偈颂，这偈颂就是讲到这个一个大乘名为药物，那在别的卷呢，在别的地方它就是名为大药，所以导师说这个是大药这个人的一个故事，那这边谈到都是论义，或是论辩，或是论难无敌，基本上都是这种辩论的一个智慧，所以导师说这二世都是世俗的聪明跟体悟的般若不同，虽然有利这个般若波罗蜜，但是他们所举出来的这些事例呢，就不是这种深的体悟了，这跟大圣也不一样，跟大圣不一样。好，那再来就是，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其实在这个部派的所传这个般若蜜行里面，它有的没有，那有的呢，它就是一些世俗的智慧，都跟大圣有所不同，那这是代表声闻部派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立场。好，那再谈到就是老师也注意到这个禅波罗蜜多是佛教界多数所不利，禅波罗蜜多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他这边谈到这个除六波罗蜜多一系外，那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这份讲义的122页，北方所传那一段，刮胡一，刮胡这个国字的一，北方所传，那基本上这边谈到这个大毗婆沙论，所列举的说一切有部论师的一个主张，就是他们认为菩萨是修四波罗蜜多而成就，那外国师就是迦斯弥罗之外的， 的这一些论师呢，就主张是六波罗蜜多，那这六就是这个四前四家人还有净律，只有他有，那还有另外一个主张的六波罗蜜多是闻家人，所以除了六波罗蜜多一系，主要是指这个外国师这一系，其他的大基本上也没有说到内容是什么，但是就是确定是有净律的呢，就是外国师哈。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124页啊。所以导师说，佛教界多数不立禅波罗蜜啊，比如说这个刚刚的四波罗蜜里面就没有。那六波罗蜜的一个除了外国师之外的另外一个也没有，那八或是十，比如说南传这个通牒部，他们也没有禅波罗蜜，所以他说佛教界多数不立禅波罗蜜。好，那这边导师就举了这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会没有这样的一个禅波罗蜜。那这样的一个，他不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六度集经里面的禅波罗蜜，我们所看到的故事，它基本上也不是真正的本身，也就是说禅波罗蜜在本身里面是好像不是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事例啊，所以是实际的这个故事啊。比如说在六度集经的禅度无极，它在第九章里面啊，那它里面有许多的故事，那大部分的故事呢，比如说这第二个圈啊，太子得禅有三个故事啊，那这个都是世尊最后一生的一个故事啊。那还有里面谈到一个常悲菩萨的一个本身，那导师认为这个是引用般若经的故事啊，就是常提菩萨来解说为世尊的本身。那导师说这个与经说不合啊。那关于这个常悲菩萨的本身是不是引用自般若经，在所谓的学术界里面的研究有不同的意见了哈。导师认为他这边是从般若经那边抄出来的哈，但有些人认为他的内容差异性蛮大的哈，所以他可能是单独的一个流传的一个版本，所以不一定是从般若经里面抄出来，但是导师他在这边他觉得应该是从般若经抄出来。那主要的理由呢，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大家可以去看559到562课本，559到562老师那边有一些说明，所以真正是这个禅度无极的本身呢，只有那赖梵志本身可说是过去中所行所以在本身故事里面，这个关于禅波罗蜜的故事呢，其实真的很少真的很少。那这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说一切有部他没有安利禅波罗蜜，因为它基本上量不多，不能成为一种具代表性的一个修行德目。好，那这个是举六度集经为例，就是说其实禅波罗蜜在本身里面它并不多见，在并不多见，所以这个所谓的波罗蜜多行，老师前面有提示，就是从本身故事的一个内容把它整理归纳出每一个就是有哪一些修行的德目那既然这个禅波罗蜜的故事不多，既然就很自然它就不成为一个修行的德目那导师在这边 举这个六度基金主要用意在这边。好，那导师在下面就谈到为什么不利这个禅波罗蜜。导师说在世尊的本身跟譬喻当中应该是有禅修的啦，当然是有禅，但是禅定呢带有独善跟隐遁的风格，不能表现菩萨求无上道的一个精神。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菩萨要利益众生，你如果花太多时间在这个禅修上面的话，那就会跟众生的一个接触的时间就少，所以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这个部派佛教所传的菩萨是不重禅定的，那基本上导师是站在声闻佛教的一个立场来说明说为什么他们不利或是不重禅，不就是说认为菩萨他是不重禅定的，因为禅定带有独善的一个风格，不能表现菩萨求无上道的一个精神。那第一，在下面的一个圈里面呢，导师有提到在声闻学者这边的学者不是像我们现在做研究的学，就是说声闻的这些修学者修学佛法的人呢，在他们看来菩萨他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那这个的内容呢，大家可以看到注脚72，那它是出自于这个《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那在这个近年来，在很多在讨论导师的一个思想的时候呢，这一个这个段落经常被揭露出来做讨论。那就觉得导师他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或是怎么样等等之类。但这边师父想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从这个文脉来看，这是声闻学者的一个意见。声闻学就是说部派的一个声闻，他们是认为菩萨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那当然导师也有提到，就是小品般若经也提到菩萨不入深定。这个不修禅定跟不入深定它就有一点层次上的不同了。就是说在真正的大圣经里面它并没有谈到就是不断烦恼这样的概念啊，不修禅定的概念，它是说不入深定。那这个深定呢，在这个小品般若经里面它的一个经文，它主要的一个深定呢是指三解脱门。那三解脱门在声闻的一个修学里面呢，它是要直入涅槃的一个三昧，或是定法。所以叫做解脱门，就是修了这一个呢它能够去入这个涅槃城，所以名为三解脱门，或者叫三三昧。所以在这个不入深定呢，在从文脉上来看呢，它有特定所指的这一些定法，特别是指三三昧，指三三昧。那经文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这个菩萨不生色心系缘中，那这个是里面的经文。那导师有说菩萨不入深定，因为呢入深定有退转声闻果的一个可能。好，那关于这个到底修不修禅定，在大圣的一个教典里面基本上禅定还是有的，还是有。那但是就是说不入深定它指的是三解脱门，就是声闻的三三昧。 所以对于这种这个止跟观哦止的这样的一个修学，基本上还是需要的啊、哦，这是师父的一个看法。那到底这个烦恼断不断啊、哦？这个断不断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啦哈、哦，但是你成佛，烦恼必须要去灭除的，这个是确定的啊、哦。那如果有烦恼的话，基本上在利益他这个众生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些障碍，所以基本上烦恼他是不能让他有太大的一个活动，大家能够明白吗？哦、就是说这些烦恼呢、哦、是基本上不能让他们有这个有太多的活动，至少要像这个动物园把那个狮子老虎关在笼子里面、哦、虽然没有去杀他们，但是至少他们是受控制的、哦、这是大士度论里面的一个譬喻啊，就是说这个虽然没有断，那这个不断呢并不是说从头到尾都不断，或者说不去处理这些烦恼，而是说这个烦恼它有它的一个在菩萨修学过程当中有它的一个功用、哦、有一些功用所以它并不是不断，而是说在这个悲心还不到的时候呢，那菩萨是没有去断除这些烦恼，那但是菩萨并不是让这些烦恼随意的爆发出来，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菩萨还是必须要调伏我们的烦恼，那虽然这个不断，那但是必须要去调伏，要不然呢这在修习就是在利他的时候很难成就，这个一生气众生都跑光了，那怎么可能利他呢？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些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看它的一个文脉，它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讲这样的一个教导，而不是把它应用在所有的一个情况当中。好，那这个是主要跟大家做说明的，所谓的不入生定哦、那特别指三解脱门，所以菩萨不是不修定，他只是不入生定、哦、那这边要特别跟大家做强调。好，我们看到125页。好，那这边老师就谈到前面的一个、哦、的两种情况，一个是不种般若，不种禅定，那这象征了什么呢？那象征的就是古代所传说的菩萨，他是从这个事实的实践中去修行的。那在这一段导师有提到这个天台宗称这个本身譬喻中的一个菩萨呢、哦、是这个四六度菩萨、哦、什么叫四呢？四就是事实的实践、哦、就是从事实的实践中去修这个六度的菩萨行，叫四六度的一个菩萨、哦、所以菩萨的一个波罗蜜呢，它是在这个生活里面去实践的、哦、不是什么神通变化的之类的了、哦、都是一个很朴实的这样的一个在一个环境当中呢，然后去实践这些六波罗蜜、哦、好，我们看第四总结。这边波罗蜜多最通遍流传的是六波罗蜜多，是前面所谈。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呢，有这个六波罗蜜经这样的一个语词、哦、这样的语词在 注脚75也有谈到，佛说阿弥陀三爷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道经，这是什么经呢？就是大阿弥陀经的一个东汉的一个译本，还有这个佛说依约摩尼宝经，在这两部经里面有提到这个六波罗蜜经这样的一个语词。那导师他认为说，所谓的六波罗蜜经呢，大概这边导师用大约大概是这个六度集经同类子的一个教典。六度集经呢，它就是本身集依照六度的一个纲目呢，然后把这个故事分类然后结成一部这个本身的一个经比如说布施度有有哪些故事然后施罗戒度呢有哪些故事，就是这些故事的安排是按照六度的一个类别来安排导师认为这个六波罗蜜经呢可能就是六度集经这一类的一个教典就是说从师尊本身譬如说选多少事然后约六波罗蜜而编为六类，作为大乘行者实行六波罗蜜多，也是菩萨道的一个规模范是最早的大乘经之一那这当然只是导师的一个推测了那这样的推测大家可以去看这个559到562这边讲到六度集经课本的559到562，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那关于这个六波罗蜜经在这些经典里面还谈到其他的经名那这是很特别的事所以导师在这个第九章就谈到这个先行大圣经就是被认为是这个早期大圣经里面又提到一些大圣经的经名，所以这些经呢就称为这个早期的大圣经好，那关于这个经呢，其实在这个现代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它并不一定是真的是一部经因为在早期的这个翻译里面呢，经跟法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达摩这个法所以很多地方都翻成经法，所以经现在的研究有发现它不一定是指一本一本的这种教典，它可能指的是一种教导而已它不一定是一部经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所以大家可以注明这个经呢，在早期的汉译佛典中它指的是教法，就是 Dharma 这个字的一个翻译那经常看到这个经法这样的一个语词一起出现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菩萨所修的这个波罗蜜那导师有提到这个波罗蜜怎么来的，大家还记得吗？这些修行的德目主要是从本身故事里面整理出来的就是有这一些那这一些修行德目在各个部派它是有所不同的它虽然德目是从本身故事这个整理出来，但是在大圣的一个修行对于每一度的一个说明呢，就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说明而已，大家听得懂，就是说这些德目的一个起源就是从这个本身故事里面，但是这些德目被确立之后呢，确实有这个菩萨实际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经验，然后在变成大圣经的时候，这些修行的内容是真实的一个修行内容，而不是从本身不只是从本身经 整理出来而已。本身经它指的都是一些这种故事，或是某一种实践的一个实例，但是它的一个次第呢，就没有大圣经这样的一个明确，它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应该要布施，应该要忍辱，那怎么忍？比如说被人家割截身体都不会生气，这种忍都是一些概念，但是要怎么修呢？这个在大圣经典的一个说明里面呢，它是详细的，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从本身故事里面这样子把它整理出来，只是说德目是整理出来的，那大圣的行者根据这些德目呢，再根据自己的修行经验，再做出更深细更明确的一个修行内容的一个教导的一个补充，那也可能是根据他在禅定经验当中见到佛啦然后佛为他说而传出来。所以大圣经的这个六度的内容呢，大家不要把它认为等同是跟这个本身经里面六度的内容概念是相同的只是说起源是来自于这个本身经好，在第四项呢，谈到菩萨的一个身份菩萨到底是用什么身份一生一生的在修行呢那导师这边在瓜胡一北方的传说这北方大概可以指说一切有部等这些部派那没有留下完整的编辑，那这些故事呢主要被收录在律典当中在这个北方呢并没有寄出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本生集，像南传通牒部在小部里面，小部经典里面就有本生这样的一个这个经群就是全部收集本生的总共有547则。那北方呢以说一切有部为例的话，那它都是在律典里面看到的，比如说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比赖耶里面就有收录大量的一个本身故事，所以没有一部本身的一个经典在北方流传所以导师就采用这个南传的本身总共有547则来看他们里面的每一个菩萨的身份，那大概可以明白菩萨到底是主要是以什么身份来修学这个菩萨道那下面呢就是导师摘录自这个大圣佛教成立论叙说这本书的一个归纳那总共这个呢从125页到126页总共有五类大家可以标一下，第一类叫天神，第二类是宗教师在126页，第三是王臣国王或是大臣或是司法官那第四是平民平民第五是旁生，就是动物好，那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比如说第一类大概有69是天神的有69，那第二类宗教是有160，它是占大多数第三类王臣是有106的故事，那第四平民是有68，那第五旁生有119大家可以稍微注明一下，可能有算错，大家可以再自己算一下好，那这里面呢，这个我们比如说在125页里面有一个 Kinara 就是 紧那罗啊，紧那罗是什么呢？是月神啊。那他的长相根据这个佛典里面的描述，他是一种鸟啊，是人头鸟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那在126页这边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就是这个在王城这边有一个 Narinda 他是个龙王啊，是个龙王，不晓得他这边有没有归类的一个失误，如果是龙王的话应该比较像是这个天神类的啦啊。好，那在这个旁生里面有很多这一个巴利文，好，那这边讲几个，比如说在这个旁生里面的第三行，哦，苏卡，它是鹦鹉，哦，第三行就是这个，啊，哦，这个瓦塔卡是这个鹌鹑，是不是不晓得鹌鹑是什么样的鸟哈？好，这个拉帕是这个也是鹌鹑的一种。那基甲是这个秃鹰啊，或是我们说的灵鹫山那个鹫啊，啊，基甲啊，基甲是这个秃鹰啊，它这个。一二三，第四行的这个 Titira 是这个鹧鸪啊，哦，鹧鸪是什么鸟？师傅也不太清楚。啊，这个 Kaka 是乌鸦啊，哦，Kaka 是乌鸦 ，Suva 是鹦鹉啊，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Kunala。它是这个杜鹃鸟啊，印度的杜鹃鸟等等之类的啊。好，从上表所见的本身的主人翁，可以了解当时印度文明的一个特性。这导师的一个理解啊，他说导师说，宗教师占三分之一弱啊，那就是。160除以522啊，这上面算一下，但是导师说应该是547呀啊，那不晓得为什么这边点出来是522啊，反正他就是占三分之一弱啊。那苦行者有60人占160里面的三分之一强，所以。在当时苦行还是啊受到大家的一个推崇啊，那导致说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是印度宗教界的反应啊，那导致也谈到这个婆罗门并不多啊，那婆罗门比如说在第二项的第二行啊里面有婆罗门啊，里面是只有17个故事里面。世尊的身份是婆罗门啊，虽然导师这边讲不多，但是如果真正的算起来，婆罗门教师应该也算了啊，两个。那司祭基本上也跟婆罗门有关系，婆罗门就是专门在做祭祀的嘛啊，所以这样加起来也有34个啊，也占四分之一强。好，这个是额外的给大家一些数据。然后人类之外呢，天神啊，比如说树神，它是鬼趣，所以天神是包含鬼趣的。那为什么它会在里面呢？导致说，主要是在民间信仰中，这些天神呢跟人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世尊过去生会有这些身份啊。那旁生呢？关于旁生，导师只说到这个，里面的故事非常的生动，还有保有古代的一个传说了哈。好，那在这三个圈下面，导师就讲到， 如果依这个文字的形式的叙述而论，修菩萨道的可以是人，可以是鬼神，也可以是禽兽。那关于这件事情，在后面导师就会讲到，就是说理想的菩萨跟真现实的一个菩萨，就是说到底这些本身故事，他是要取义呢，还是要把它当真？世尊真的过去生是这些身份这样子啊？如果是当真的话，那他可能又引发出一些效应出来啊。那如果不是当真的话，那他可能会比较理性，但是他也可能产生一个负面的一个效应，就是说理想跟现实在导致后面会讨论，它都可能引发出一些效应，有正有反。好，我们来看这个对佛教界的一个影响。这一段呢，导师主要是说明，就是把这一些本身故事里面的身份当真的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效应了哈。啊，比如导师一开始说，人们包含出家众在内，对于世尊的无限崇敬，探发世尊过去生中的大行，而产生这一些这个本身跟譬喻，成为普及一般的通俗佛教。所以导师把这一些本身故事呢定位成通俗佛教，那也就是它确实也是普及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佛教形式，一般大众听故事是最快的。那这些故事里面就有人、天神跟鸟兽，那对于这些故事呢，传统的僧伽佛教传承的古行的经律以及探究的阿毗达摩就在虽然这一些教典在社会里面这样通俗的流行，但是传统的僧伽佛教呢，它主要还是在经律论里面是他们探求的主要对象，本身故事不是他们主要这个探求的对这些教典那导致说，如果传统的僧伽，如果僧伽佛教呢能够贯彻诸传所说或然或不然，这是这个文句呢是出自于这个大毗婆沙论就是这些故事，就是也就是传说中所说的啦它里面有可能是真的有一些它并不一定是真的因为都是传说嘛，大家传久也不晓得到底是真是假如果能够贯彻这样的一个方针呢，从本身的寓意去阐明菩萨的大行，那导师说相信大乘佛法的开展会更平实一些什么意思？比如说里面谈到这个世尊可能过去是一只鸟那有一天呢森林大树这个烧火了那这个鸟呢为了要扑灭这个火，它就用它的羽毛跑到那个海里面去沾湿，然后就在那边撒撒撒弄干之后再去沾湿，这样来来回回，最后怎么样？累死了，森林大火怎么可能就你这样的一点水能够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故事的一个寓意，就是说它的一个精神虽然是困难或是可能根本就不可能，但是看到火要去救这样的一个精神，不顾自己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能力跟境界就是尽自己所能然后要去救这样的一个火，这样的精神呢如果能够去传达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不要太 太为自己，太为自己，就很多事情都不敢去做。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本身的寓意去阐明菩萨的大行，那导师是认为这样会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然后换了一个方向，就是说大家看看这个鸟很可能是菩萨所变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看到鸟的时候也要对这个鸟有这个崇敬之意。如果站在这种保育 动物的立场，这当然是好了。但是如果这个太过度的时候呢，比如说像这个夜叉，在阿含经里面，它基本上它是来护法的。但是在这个大圣经这后面，这个入菩萨行里面有谈，就是基本上很多这个菩萨呢，它都是夜叉。所以变成本来它是来护持佛法的这些众生，到了大圣佛法这样的一种说明说他们是这种菩萨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呢，就变成是我们崇敬的一个对象，或是他们的行为变成是我们学习的行为。夜叉是一种脾气不太好的的这一些他应该是比较算是鬼类似，但是又有天神的这种福报。所以就会有一些导致，就是说会有深切的一个影响。就变成是我们必须要去崇敬他这样。我们往下看。那在第二个圈这边就谈到，在一般佛教的传说下，通俗弘法的譬喻师，在出家的这个僧团里面呢，有一类专门用譬喻故事来弘法的这些人叫譬喻师。他们引用这个本身故事来作为教化的一个题材。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现象。那导师说呢，僧团在这样的一个的引用来教化的时候呢，失去这个指导解说的力量，受一般通俗化的影响，反而作为事实去接受这些传说，就把这些传说当作是真实的，所以就可能就会说，你看大家看到这个鸟要升起这个崇敬之心，它很可能是菩萨，等等之类的。所以导师说对未来兴起的大圣菩萨有着深切的影响。那这个深切影响就举的这个入法界品里面，的关于菩萨的一个身份，我们看到第127页，127页这边大家看到这个导师在第三行，从上面算下来，依然天神菩萨占有重大的一个成分，就说这个所谓的重大影响或是深切的影响，是指特别是这个鬼神化的部分，鬼神化的部分，就菩萨的身份呢，这个天神的这样的身份多起来了，多起来了。所以这个是主要是要这一段呢，就是说指入法界品的这一些菩萨的身份呢，导师主要要说明，就是说这些本身呢对大圣佛法的一个菩萨的一个身份是有深切的一个影响。那这种影响特别是在天神化这一部分，影响的特别大。那在127页这边，导师在最上面的第四行这边，导师说没有旁生的菩萨就是动物啊。那导师说到底是时代进步了，什么意思我们也不太清楚，可能是觉得就是说菩萨应该是 若是旁生的话，好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经验不太像，菩萨应该是要有充智慧的啦，要有很大的这种力，这个神力的啦，等等。那旁生都是被杀的嘛，所以可能就是慢慢觉得是旁生可能不太适合是菩萨的一个身份啊。所谓的时代进步可能指的是这一些。好，那我们看这个总结啊，这一项的总结。那导师说，这个本身还有譬喻中的菩萨呢，大部分都出现在没有佛的一个时代，所以不一定有信佛的一个形式。也因此呢，这个外道仙人啊，都可以是菩萨，这个是本身所明白这个显示的。那里面呢，在这些故事里面所传达的这个菩萨呢，它是难得的啊，难能可贵，而且是伟大的啊，而且经常是个人的啊，就是说它是并不是在团体生活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菩萨的风格多少带有个人的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两种倾向，个人的跟自由的这种倾向，没有传统佛教那样过着集体生活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个大圣里面的一个菩萨呢，基本上都是伟大的个人，比如说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咒，那这些对大乘佛法都会给一定程度的理想。那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在经典大乘经典里面有种种不同的形象，那导师在后面的文殊法门那边会谈到，基本上文殊菩萨应该是出家众的一个身份，就整个这个所有关于文殊的这些教典这样子综合的一个考察。但文殊菩萨他有个特性，就有在有些教典里面说他这个是一个出家菩萨，但是在这个结安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大家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修学佛法。但是他跑到王宫啊，或是一些这个酒坊啊那边去度众生，就是没有按照规矩来这个做安居的生活啊。所以导师这一些这些文字呢，那主要要表达就是在大乘教典很多菩萨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风格产生，那主要还是从这个本身菩萨里面的风格所引发的啊。那这样的一个风格也影响到后来菩萨的一种对这个戒法的一个态度啊。在下面一章会谈到这个佛教内部啊，律制跟这个教内对立的一个倾向啊。基本上为什么会有大圣菩萨的一个兴起，乃至于就是会跟这个声闻的教团彼此这样的一种对抗，那主要也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对于传统佛教在这个律法上面的这一种拘泥的一个情况，提出一种时代的一种怎么讲不同的一个看法。所以大乘菩萨会有种种一些风格呢，导师从不同的一个面向去考察，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一些风格，为什么他们经常是伟大的，是个人的，那主要是受到本身经这些菩萨的一个形式，那所以在大乘的教典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再透过这种教内的这一些这个教典里面的这些记录呢，也可以看到确实有一部分人对这些拘泥的这一些传统的佛教 有些不满的一个意见、哦、那这些很可能就是后来这个菩萨这些修菩萨道的人呢，他们开始对传统佛教反省，然后想要回到佛陀这种当时为什么他只是如何修菩萨道成佛这种反省，然后来就是开展就是大乘佛法，因此开展出来啊、哦。所以导师他会从不同的一个面向来探讨，乃至于说明为什么大乘的教典菩萨会有这一些风格啊、哦。好，那在下面一段呢，会谈到就是要谈到平时跟理想的一个菩萨啊、哦。那这边主要就是两个部派还有所不同，那就是说关于菩萨他到底是一生还是凡夫、哦、一生还是圣者的、哦、那这边我们稍微我们先改一个字、哦、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一、哦、有部雪山部还有这个铜蝶部，这个蝶应该是金字旁那一个蝶、哦、金字旁那个蝶。好，那关于这个平时跟理想的菩萨呢，主要是分成两大群、哦、这边谈的是部派里面的一个意见、哦、就是说主要的一个争结点就是菩萨他到底是一生还是说里面也还有圣者、哦、这一生就是凡夫的一个意义啊、哦，好，那关就是认为菩萨是一生的，而且一直到成佛之前都是凡夫的，是说一切有部、哦、这一个部派为主、哦、那导师就举这个一部中论论里面的内容、哦、那菩萨犹是一生、哦、诸劫未断，那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圈，说一切有部、雪山部还有铜蝶部，这些部派以为一直到这个菩提树下坐的菩萨都还是一生、哦、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一生？因为菩萨的本身中有时候他的身份是树神或是鬼趣或是鸟兽或是旁生趣哦、等的，就是鸟兽这一类的旁生趣，那基本上圣者他不会堕在恶趣中、哦、如果大家有学过一些这个早期佛教的这些经典，或是阿毗达摩，大家应该知道，如果正的出果的圣者还会不会堕三恶道？基本上是不会了、哦，乃至于在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论点里面，在还没有证出果之前，有四个层级的人叫做四善根、哦、暖丁忍是第一法，在忍善根、哦、修到忍位的时候呢，他就不堕恶趣、哦、还没有证出果之前，他就可以不堕恶趣了，更何况是圣者。所以说一切有部他们会认为菩萨他不是圣者，主要是因为在本身故事当中，有些他们还在这个鬼趣啊或是旁生趣、哦、等等之类的。然后在128这边，而且这个现实的释迦菩萨呢，曾娶妻生子，出家后还去从外道修学、哦、还修了六年的这个长期的苦行，而在菩提树下还起这个贪嗔痴、哦、善不善寻、哦、 那可见这个是没有断烦恼，不是圣者的模样。所以说一切有部等这一些部派呢，他们就从这些故事里面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这些菩萨都还没有断烦恼，那也没有这个圣者的一个模样，所以这个菩萨一定是一生、哦、一直到这个在菩提树下坐的时候呢，才这个一念顿证无上菩提、哦、才成为这个大圣的一个佛陀、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平时的菩萨观，就是说菩萨他是一生、哦、那他到什么时候才成圣呢？到菩提树下坐的时候，一念顿证无上菩提，所以他是、哦、那个时候才成为圣者。那这个是上座部的一个菩萨观，所以上座部的菩萨观基本上他就是菩萨都是一生，一直到成佛，这是在成佛的时候他才成为断烦恼的一个圣者。那理想的菩萨观主要是这个大众部的菩萨观。那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剩下应该下星期会把它谈完，然后我们就要进到第三节，就是佛陀观的部分、哦、因为这边的内容有蛮多就是需要说明、哦、那大家比较容易明白，所以进度稍微慢一点，那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然后把这些微细的部分呢把它了解、哦、然后把它吸收。好，我们这一节课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